欢迎回到7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星期在赫尔辛基密谈将近2个小时。川普表示会谈内容无所不包，包括中国议题。星期四，白宫宣布将邀请普京在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和川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在西方被制裁孤立，俄罗斯非常担心在外交上陷入依赖中国的困境，因此极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川普和普京会面可能讨论了什么中国议题？在面临国内巨大压力的同时，川普为何执意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普京真心倾向于哪一边？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还是请陈伯国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川普和普京的会谈两个人单独见面哈，那么除了翻译之外连顾问都不能在场。你认为如果他们涉及中国问题，最可能涉及的角度是什么？
我想这次是双方期待已久的一个会谈，迟来的会谈。美国总统和俄国总统川普和普京双普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那么2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这个没有顾问，只有翻译，说是会谈了，说是5个话题，一个是贸易，然后是军队，然后是导弹，然后是核武器，再一个中国。这5个话题中就有一个国家名字叫中国，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在世界首脑峰会中把一个国家作为会谈主题非常罕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俄罗斯，它由于苏联解体，经济困难，它已经不是经济大国，因此谈贸易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对俄罗斯需要美国帮助。
对不起，陈伯国先生的这个您的这个线路好像有点问题。那么我想请刘平先生来分析一下刚才我问的陈伯国先生的问题，就是说双方你觉得川普和这个普京如果会谈，如果涉及中国的话，他们可能最可能涉及的角度是什么？
好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美国所对中国的指责或者是怀疑，俄罗斯同样遇到。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战斗机，这个中国当初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后来呢某些项目就戛然而止，因为呢俄罗斯就是指责中国在这个窃取或者是违反协议。所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方面，所以两个国家美俄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共同的感受的。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很多作为，美国呢对他是有诸多的怀疑，像什么孔子学院呢，或者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类似于这种间谍活动，像美国这个联邦情报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昨天说的，在美国50个州每一个州联邦调查局都抓到了有关于中国做这种种种不法行动的这些证据。你说在这个俄罗斯他会有多大的这个，也同样感受到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作为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俄罗斯，您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经济上它现在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那么相对的会不会就让中国它有更大的这个运作空间？对普京来讲，他当然希望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个在美国方面填补俄罗斯因此所产生的这些空档，这个都应该是他们会谈时候，外界到今天不知道这个但是我猜这里面应该都是他们要谈的一些议题。
嗯，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川普和普京会面哈，他在国内面临很多的批评，因为他现在正在面临这个所谓通俄门的调查，但是他在星期四除了第一次峰会，还在星期四又马上接着宣布要在今年秋天邀请普京访问华盛顿。在国内面临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为何你觉得川普到底要冒这个天下之大不讳啊，和这个普京拉这个关系？川普和普京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你觉得他们各自图的到底是什么？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首先呢，我对川普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他的国内国际的判断呢，我是一直有批评意见的。我因为那个川普呢，我觉得他的国际形势也是估计了，让他有些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我就认为，其实俄国呢，他除了军事上呢可以跟美国那个找些乱以外，他在世界上你看，前十大的那个 GDP 的这个那个国家里边呢，俄国呢早已经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国呢其实面对着北美那个亚洲然后还有就是欧洲的这个三角鼎立的这个崛起了，其实俄国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他把那个俄国呢看得这么重了，其实是还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冷战的那个思维观呢，我就在继续在影响那个川普，也就是说他生活在那个过去的50年前的这么一个战略思维中。但另外一方面，我就说，到底，川普想得到什么？那个普京呢？他想得到什么？普京当然，首先第一个，他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西方的制裁， 他现在是焦头烂额，他的经济呢确实是出现很多问题。现在人们说俄国已经变成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他对资源的高度的依赖，尤其是对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所以呢，就是对普京来说，他想突破这种那个制裁。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呢，这里边呢，从公共政策上来说，普京跟他两个呢都有一些保守的政治倾向。尤其我觉得面对着中国的这个崛起，而中国这个崛起呢，他注入的这种反对就是欧洲文明或者反对基督教文明呢等等呢，那么这些倾向呢，我觉得会让川普跟普京呢共同的感觉到这个就是威胁。另外一个对川普总统来说，我觉得他跟普京两个同样的感觉到，就中国到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如果他们两个就说让中国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所谓的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呢，恐怕他们两个都不愿意看的。
嗯，好的啊，现在陈伯鸿先生终于回到我们的线上，听听陈伯鸿先生刚才接着您在分析，在美中俄三方关系里面，为什么美俄现在靠近，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再听听您回到您刚才的分析，陈伯鸿先生。
对，刚才我提了他们会谈的闭门会谈五个话题，因为俄罗斯还是军事大国，所以谈到这个军队、导弹、核武器并不奇怪。但是把中国这个一个国家名字做一个会谈话题是非常令人这个罕见的。事实上这里面有两个，但他们还没有公布一个话题是通俄门。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内热潮就是通俄门，这个通俄门也恰恰是阻碍了美关系的改善。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什么？其实这个双普会他们闭门谈的就是四个大字。按照汉语四个大就联俄抗中，在去年川普一当选，我就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和资本出版，名字叫做《川普对习近平：台湾的机会》，其中我就以两章的篇幅来写了美国的联俄抗中战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对俄国的这个反感不亚于对中国的反感。那么在这个欧洲国家对俄国的反感和痛恨呢，就像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和痛恨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川普要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改善中国美俄关系呢？是因为它是三角原理，就这个历史发生了翻覆，45年前的历史，45年后的历史。以前是就他联系第二大敌人去这个对付第一大敌人，以前是联中抗苏。联络红色中国去抗击这个红色苏联，那么这是当时尼克松基辛格所定的一个国策转变。那么这一次川普政府就要把这个大三角倒过来用，因为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中共，说他要联俄抗中。而且俄国虽然是这个半专制的国家，但是俄国跟中国相比呢，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美国，介于中美之间，他半专制半独裁。普京在俄罗斯的民主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中国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就中国无民主，俄罗斯有民主。就像这个普京长期当政是选票的结果，而这个习近平长期当政是这个枪杆子、刀把子、什么笔杆子的结果，这个就很不一样。所以俄国的意识形态刚好介于美中之间，再加上俄国的衰落，而中国的这个崛起，爆发户式的崛起，让美国非常不安。而现在国际媒体流行一句话，说中国正在向北朝鲜模式过渡，这让国际社会高度警觉。就说像古巴都在改革，要取消国家取消终身领导人终身制，实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中国却在相反，取消国家人任期制。而越南都在改革，要差额选举。
好，
行。说中国的动态的让美国不安。
对，我也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哈。我们知道，普京和这个川普会面，大家都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都对对方有一些赞扬的说法。以前我们知道，川普就多次对普京好像表示这个赞美之意哈。虽然实际上川普对俄罗斯采取非常严厉的这个对策，我想问一问，你怎么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世界强人之间的这个双方这个好像比较正面的这种化学作用？因为这也联想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主席曾经也是好像互相也是化学作用也是不错的。
好，应该这么讲啊，川普这个特色就是我怎么说，我心里的想的充分表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也许你不满意，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想的。他觉得普京比较是这样的人，他也许所以两个人呢，这个您刚刚讲这个化学效应是比较契合的。在开始的时候，他也许对习近平也是抱这样念头，所以你看他还把习近平请到了海湖庄园去。后来他发现这个中国人呢，这种这个所以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做着又是一套，逐渐的本性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川普啊，他现在可能对于这个普京的喜爱超过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喜爱。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川普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这个向着炮声前进啊。这话怎么说，哪里有枪炮声哪里有战斗，那是我身为一个军人的职责。我转身避开炮兵这个炮声，那我是逃兵了。 他现在就是你们都在骂，都在怀疑我跟这个普京之间有什么勾搭，有什么不可见人之事。我告诉你，我马上再请他来一次访问，说不定他在这个七月，他说现在是秋天的，秋天九月十月，说不定两个多月三个月之后就来了。而且呢，你等着看，到时候普京来了，说不定然后这个川普到时候就会接受普京的邀请，到时候还要再去莫斯科访问。
嗯，
也就是说，你越是这样的批评，越是这样怀疑，我越要证明给你看，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而且呢，你们的批评是批评在这些表面的事情，是批评在我的口头的表达，但更要紧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这样的这个战略合作，这是两国更大关系，然后合作起来共同面对这个目前的敌人，这恐怕是他的这种这个个人的这种风格，其实也是这种气魄的表现。
嗯，好的，夏明教授，刚才几位嘉宾都谈到这个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俄罗斯靠拢的可能性加大哈，您觉得如果在美中两国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这个完全是理论上的说法，就是如果是只能选择其一，你认为普京会选择向哪边靠拢呢？为什么？你觉得这和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对，首先呢，我对刚才大家的对川普了，好像是完全是以公心做事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川普在过去呢，就是当总统之前呢，他作为一个商人呢，而且又有对就是异性就是美女了有特别兴趣的这个商人，而且另外呢，他有各种经济上的这种就是私人的这种利益了，自己呢他也不会把他的这种税收公开出来了，那么这么一个商人。所以呢，现在美国那个前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个就说了，川普了，他现在在这种说话是怀疑美国的情报机构的这种可信性，而相信那个川普的话的话，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犯那个叛国的一种重罪的一种行为等等。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呢，就是说川普呢，他有许多东西呢，是在隐藏。那么历史呢，以后会告诉我们他到底隐藏了什么。我相信呢，今天呢，我们一下不知道的话呢，我相信这个穆勒的这个调查，一定呢会找出许多东西。包括现在十几个人呢，已经被那个穆勒那个就是这边的不是被那个筛选，被司法部副部长已经那个就是开始罗斯坦在开始起诉了。所以我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呢继续关注。另外一个，作为普京总统来说了，其实他现在是一个在过去三十年全球化过程中是一个最失落的一个总统，因为在大国中啊，他其实已经丧失了大国的那个地位，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是实现第三世纪国家的这么一个方向。他现在要做的其实就像十九世纪的那个梅特涅，当时的奥地利呢，梅特涅呢就玩的就是一个权力均衡。其实面对着世界的三大的这个就是中心呢，我刚才说的北美，那个季风亚洲，然后还有西欧。那么其实普京呢，他就在这三个地方啊，相互的在各个中心里边呢，在搅局，让他们陷入混乱。同时呢，又使得这三极的相互之间不信任，相互去进行恶斗。所以我觉得呢，对普京呢，他的这种就是议程呢，他的这个阴暗的一些那个心态了，我觉得我们不能不那就是提高警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如果要跟中国或者美国的话，我相信都不是真心的，他一定会让大家相互陷入那个猜疑和那个争斗之中。
嗯，好的，因为刚才我们都在谈普京和川普，那么我们再谈谈中国和普京哈。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和普京会面，握手言欢，但是为什么中俄两国仍然难以给外界摆脱这个面和心不合的印象？我想听听陈步空先生的分析，你认为这两个国家缺乏互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就在美俄罗斯的峰会前，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特意发表了一个翻译过来的中国网民所写的一个极端反俄的文章，叫做这个不要让俄罗斯的第一热技术继续坑害中国。这个文章实际上是这些年来很多千百篇这个反俄仇俄情绪的这个中国人的文章之一，但是一般来说俄罗斯方面的官方的通讯社都不太提这方面，但这次突然把它全文翻译并且刊登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实际上就是普京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弃中救美。事实上那个中俄关系我们以前分析过很多次，就是一个表面上的联盟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益为各自利益为架构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在中国方面有个密文说，中国政府呢希望普京长期掌权，说普京长期掌权才能让俄罗斯继续衰落，说中国就以表面上支持普京掌权为由，实际上是削弱俄罗斯，因为在普京掌权下，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国际地位日渐孤立，除了军事以外，其他都在这个整个大国国力在衰落，所以这中国的一个战略企图。在俄罗斯那边，他 有个占领企图，就是因为他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格鲁吉亚或者是摩尔瓦多制造的周边国家的问题都激起了欧洲美国的这个反对这个和谴责，那么他面临这个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在这个情况下他拉住中国，利用中国，然后来去对付美国。但是这双方互相利用的时候，我们以前说过，只要有一方跟美国改善了关系，立即会放弃另一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是俄罗斯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普京跟川普本人实际上就是心仪已久，他们当然有私利，刚才下面也讲了，这个包括这个普京当时曾经去俄罗斯旅游啊，是这个后代，然后的竞选期间的确有这个干预的问题，这次普京也解释了这句话，川普说他说的是那个语误，他说的是想不到这个不能想象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说的是他不能想象俄罗斯没有干涉美国大选。那么事实上这个川普在俄罗斯这个关系上跟普京不仅有私人关系，而且是宏观上受益，只不过呢通过我们事件据悉在九月份呢将落下帷幕，可能告一段落，说川普在这个时候才敢大胆的采取动作，跨越通俄门，他本来就要改善美俄关系，联俄抗中，那么现在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嗯，好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有一个让中国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就是俄罗斯最近开始和越南共同在这个南中国海啊开采石油，这是让中国非常尴尬的一件事。虽然中国没有公开向俄罗斯叫板，但是我想这中间这个互相的这个猜疑可能是更上一层哈。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其实中国已经本来就有一些反省的声音，就是在历史上啊，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在历史上俄罗斯对中国坏，美国对中国好。结果呢中国这个处处现在的中国处处把美国当敌人，然后跟俄罗斯好像好得不得了。其实这个俄罗斯他一直在这个历史上，从他被蒙古的这种铁蹄统治啊，他对中国人的防范呢，他一直是有这样的这个心里头是有这个阴影在的。你说俄罗斯跟现在跟越南走的比较近，中国现在不高兴，但是呢中国却也不能这个好像公开的这怎么样的叫板，因为他还是对俄罗斯有所图的。本来中国就不应该对俄罗斯有所图，或者说是中国更应该是对美国有所图。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这个快速发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得利于俄罗斯，是得利于美国，中国自己在这个认知上就有问题。所以呢身为国家领导人，如果只读书单而不读书的话，在判断上就很容易这个出现这样重大的失误。这个在这个中俄之间呢，像你现在说他们中间各怀鬼胎，可是俄罗斯啊毕竟他离人的地步更近一点。刚才这个夏明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俄罗斯他相较之下他是这个他比起中国那是情况好得多的。就是这个像是你说在俄罗斯，他至少今天普京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他这个作为完全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的话，人民是可以把他换掉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的这个会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他也是得自于他也是原因是有他这个民间的压力，当他的经济继续衰败下去的话，他必须这个承担他选举时候可能要败选这样的代价，所以呢他和美国之间会走得更近一点。他也是因为他本来也就是在体制上现在跟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更为接近一点，这个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嗯，夏明教授，我想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想您分析一下，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民间哈也存在相当广泛的这个相互的不信任甚至这个敌意。刚才陈伯宏先生提到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名为别用俄罗斯低劣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文章啊，是批评中国当局用这个俄罗斯的技术来取代美国技术修建这个核电站。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中国的球迷到俄罗斯去，也对中国也对俄罗斯的有一些很负面的观察。我想听听，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中俄之间这个民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不信任或者是敌意又是从何而来呢？
对，这里边刚才刘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从蒙古人征服就是罗斯帝国的这边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俄罗斯它总归那个抛不开的一个情节，也就是欧洲跟亚洲那么两个文化的一种在它的文化中的一种碰撞，到底是应该更靠近欧洲还是更靠近亚洲。那么对他们来说，长期来的话，亚洲呢，蒙古人的威胁呢，其实就是黄祸了。那么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是现在普京他主要是以一种东正教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了。当然他会就是强化对欧洲的这种文化的那个重视，而对亚洲文化呢进行某种是防范。另外呢，作为中国人来说，其实中国受到俄罗斯的这个苦呢，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不仅是就是清朝的话，俄国呢拿走了中国100多万的土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举个最近的例子，就2013年，当李克强给就是俄国总统普京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天然气和石油的订单， 原来呢，那个我不知道它到底定价是多少，我根据布鲁彭博的那个价格呢，当时我估计可能定价每一桶石油是在$110。但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呢，就是说其实在$140多那么变一桶。而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国际原油价格曾经在去年呢跌到了只有$30一桶。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在战略失误上啊，其实呢给俄国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就进行这种制度差异的投机。那么它现在在利用中国在国际上呢其实是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然后对美国呢在那个对抗的情况下，俄国其实就在火中取栗。其实中国人对俄国的这种不满呢，我觉得是有多方面的根源。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请您就这个问题也做一下评论，然后我们就会用网友的评论来做结尾，请讲。
我想这个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在南海开采石油，这是唯一一个国家敢在南海开采石油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呢只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呢表示了不满，说这个反对任何国家在南海这个开采石油没有经过中国的同意。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它是力挺越南，一方面军事武装越南，实际上是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呢就在南海跟这个越南联手开采石油，就是挑衅中共啊在南海的这个作为。那么这个作为实际上呢，这个越南。俄罗斯敢这么做，实质上呢也在整个国际社会呢可以说得到了这个就是说很一种暧昧的认可，就是说只有俄罗斯敢这么做，而中共呢是最害怕的。那么说的这一点呢，这个习近平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习近平前不久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老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当时网友哗然，就纷纷说，那么俄罗斯在历史上吞并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怎么说？你总不能说这个台湾这个不能丢，或者南海到菲律宾、越南家门口的岛礁不能丢，然后俄罗斯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怎么说？就中共不解释，双重标准，但是。俄罗斯那边听在眼里，肯定听在耳朵里，肯定很不是滋味。那么现在对这个100万拥进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中国边民呢，俄罗斯也非常警惕，说这次世界杯上出现了大量歧视中国的东西。中国都没有打进世界杯，但是中国在世界杯上刷存在感，大量的广告、大量的赞助，还有大量的球迷啊等等。所以这个可以看出啊，中俄之间不仅是政府之间这个面和心不和，民间之间是可能埋藏着深厚的历史情景，甚至于历史仇恨。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用1分多钟的时间来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联俄抗华是一招妙棋，俄罗斯不仅可以从北方牵制中共，而且能够对冲中共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俄美如果能够共同对抗中共，加上印太战略的有效实施，就能达成对中共在战略上的全面包围。另外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说，俄罗斯之前之所以倒向中国，完全是因为西方对其制裁和约束，中俄之间的友谊也主要是靠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他说川普认识到了美国真正的对手只有中国，而非外强中干、产业结构失衡的俄罗斯，所以现在对俄罗斯友好，这是无比正确的方针。如果美俄走近，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将是中国极大的危机。另外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和俄罗斯都是墙头草，当年尼克松来中国抛橄榄枝，中共还不是直接就把苏俄给收买了。还有一位叫 Well Done Sev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俄根本就不友好，俄国几百年来的国策就是土地扩张，中共建政以后出卖了东北地区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给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在南海大肆开采石油天然气，习近平装聋作哑，国内只字不提，川普普京会还指望习会安心吗？另外一位就是 Charlotte Crispy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产油国，对石油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所以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力会比中国强，俄罗斯选择抛弃中共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最后一位叫 Pen Jack 的一个观众朋友，他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历史都发源于欧洲，在关于原则性的问题上有相同的价值观，一致反抗破坏原则的中共肯定是必然的趋势。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林教授、陈伯公先生和刘平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